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曾经讲过，启示录是在新约圣经中几卷圣经里面谈到基督论，启示录所谈的基督论跟希伯来书所谈的基督论跟腓立比书所谈的基督论跟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所谈的基督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位基督。那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风貌性，特别是从末世的角度，是从那第二次要再来的那一个狮子，那一个审判者，那一个大而威严的全能者，那一个死里复活的大能者，那一个按照公义和诚实以他的全能来为我们伸冤者，那一位终结宇宙万物，把这个罪恶堕落的宇宙万物要完全用火把它一切有形质的全部毁掉，然后这位耶稣基督要用他的全能再重新创造，也就是 recreate 一个新天新地。启示录让我们看到的基督是这样的一位基督，在这样的一位基督的当中，在叙述的过程，实际上从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五节开始，一直到十九章的十一节，我们都看到在七年大灾难的当中，和在七年大灾难要来临之前，整个让我们看到基督的全能和基督的诚实，从头到尾都让我们清清楚楚的一睹为快。从前有一个国王，为了自己的女儿要娶亲，要争女婿，那他要征求女婿，就看谁能够用国王所赐的种子，这个 seed 种子能够种出最高大最美丽的花木。在约定的时间之后，许多的年轻人就提着一篮一篮的灿烂耀眼的花盆站成一列。国王望眼看去，只见到一个空花盆的旁边站着一位垂头丧气的年轻人。国王就问这个垂头丧气的年轻人说，为什么你不能够像其他的年轻人一样把花盆种好？这个年轻人泄气地回答国王说，不管我如何的浇水浇灌，但是这个种子呢，就是不能够生长，它就是长不起来。国王当场就选这个垂头丧气的年轻人做他的驸马，因为国王所赐的种子全部都是死的种子，只有这位年轻人是诚实的。我们人都很会包装自己，把自己最好的表现出来，英文叫 put the best forward。 我们都会把自己包装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 perfect， 可是我们却看不见我们里面的那个不诚实是一个 driving force， 推动我们会这样子把自己包装，那么这是人的本性。可是这个年轻人呢，他是绝对的诚实，所以就被国王选为驸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今天的社会各个阶层，我们可以看见美国这个国家生病了，美国这个国家败坏了。大家如果读了出埃及记，当神降十个灾在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法老王还看不见埃及的败坏，竟然埃及的法老他旁边的臣宰告诉他说，王啊，埃及已经败坏了。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败坏，我们还在想尽办法把自己包装，用民主做借口，用人权做借口，用自由做借口，然后把自己的伪装的邪恶的企图想要把它包装，让人觉得很好听，让人愿意受迷惑，盲目的服从跟随，这就是今天人性败坏的一个结果。所以神借着保罗提醒我们，在腓立比书二章，去年讲腓立比书的时候，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要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因此我们就能够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神要我们在末世的世代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门徒。那你注意，生命的道表彰出来，生命的道就是生命的力量，就是一种全能。我们看第五节，启示录一章的第五节怎么说呢？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第五节说耶稣基督是那诚实做见证的，耶稣基督是诚实诚信的，我们也诚实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同样第五节又说耶稣基督是死里首先复活的，而且是世上君王的元首。那么君王的元首又是死里复活的。第七节又告诉我们说，看哪，他驾云降临。驾云降临表示出耶稣基督的全能，换句话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他的全能，耶稣又是世上君王的元首，这是他的全能。耶稣又能够将来驾云降临，又表示出耶稣基督的全能。所以我们也因为耶稣基督的全能，我们诚实为他做见证，也就必然带出生命的大能，就是保罗所说的将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就是全能。而这种生命是因为基督的诚实的生命透过你跟我的生命的见证所彰显出来的，它不是伪装出来的，它也不是做作出来的。我曾经讲过这个例子，如果现在拿着一个杯子，里面是什么我们不知道，除非你经过别人的碰撞，经过别人的批评，经过别人的羞辱，经过别人的冲击，经过别人对你的对撞，我才会看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是水呢，还是酒呢，还是饮料呢， 还是咖啡呢？除非被碰撞所 splash 出来的里面的东西，我们才能够认清自己是什么样的生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诚实真实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诚实和真实，我们真实的见证也是因为主耶稣那一位诚实做见证的主。这是约翰在第五节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为父神做见证，他为真理做见证，他为光做见证，他为生命做见证。那么所以这位耶稣他的见证是诚实的，是真实的，也因为这样的见证就彰显出基督的全能。这是第一个 point， 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第二，请大家特别注意，在第四节到第八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约翰在圣灵的启示之下有四个对比，他用对比法 contrast。 这四个对比是什么呢？好不好，经文能够打出来。第四节到第八节，第一个对比是第五节的上半节跟第七节。第五节的上半节是什么说呢？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的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是表示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世上的见证，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然后第二个就是第七节的对比是什么呢？第七节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是真实的。换句话说，第五节是讲到基督第一次来世界，第七节是讲到基督第二次再来世上。这是第一个对比。约翰用的第二个对比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五节的第上半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第二个对比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诚实。然后我们再看第七节，第七节说，看啊，那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是真实的。所以第七节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全能，第五节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诚实，所以这是讲到耶稣的诚实跟耶稣的全能，这是第二个对比。使徒约翰用的第三个对比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五节和第六节，第五节和第六节，第五节我已经读过了，所以第六节我读给各位听。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注意第五节的阿们，第六节的阿们。第五节和第六节讲完，第五节跟第六节约翰说阿们，然后第七节约翰用了另外一个阿们。第七节说，看了，那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第五节跟第六节的阿们跟第七节的阿们是一个对比。什么样的对比呢？第六节，第五第六节的阿们是表示一种赞美和赞同的见证与事实。第五节是说，确实的，主耶稣确实第一次来过世界了，他来为我们受辱、受羞辱、受苦、受死，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约翰说阿们，约翰意思是说，我完全 怎么样？傲慢，这是一个真实的、诚实的见证，不能否认的事实。耶稣基督第一次确实来过。第七节，约翰又说一个阿们，这个阿们是表示一种祷愿，是一种期盼，是一种等候，表示耶稣基督还要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驾着云降临，众人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也都要看见，而且为他们刺了这位耶稣基督哀哭。所以第一个阿们跟第二个阿们又是成了第三种对比。第四种对比是什么呢？第七节，第七节我刚才读过了，我就只念其中的一段，最后第七节，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注意啊，这话是真实的，在中文里面有六个字，可是在希腊原文里面只有两个字。希腊文的原文是 Nai Amen， 中文呢有七个字，不止，六七八个字，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但是这两个希腊文的原字是人对于这个历史的事实和宣告的一种回应。但是第八节，请注意第八节，第八节特别注意，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尔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主神说，你注意，这是神以第一人称，耶稣基督以第一人称所做的自我的宣告，为了要叫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所以约翰用的第四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是人对于这个宣告的回应，第二个对比是神以第一人称做的自我的宣告，要让我们认识。所以请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第四节到第八节，约翰用了四种对比法，让我们认识这位耶稣他是什么样的耶稣。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不妨用一点时间来思想一下，这也是不少的基督徒曾经问过我的问题。一位全能的主耶稣又怎么样可能是一位诚实的主耶稣？我们都知道，在地上不管是君王，是政府，是公司的老板，一个有权位的人，要么就是他有全能但是却不诚实，要么是他是诚实的可是却不是全能的。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是鱼与熊掌两者兼得。我想这个是我们人啊，用人的逻辑和常识来看地上的君王或是政府或是老板，但是我们不能够用人的逻辑和智慧来看神，来看主耶稣基督。在第五节当中说，主耶稣基督是为世上君王的元首，也就是说所有地上的君王他们不是最高的，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个元首，就是耶稣基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 神在他有许多的属性当中怎么样去协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以赛亚书跟罗马书跟诗篇有讲到，比方说神是全能的神，神是全智，智慧的智，全智的神，神是全善，美善的善，良善的善，神是全能的神，全智的神，全善的神，这三种属性是神主权的根基。但是如果神只是全能的神而不是全智的话，那么神就很有可能会误用了他的全能和权柄，做出不明智的事情。如果神只是全能的神而不是全善的神的话，那么神就很可能会滥用他的全能权柄，虐待肆虐地上的人，做出暴力的事情。但是感谢主，神既然是全能全智全善，按照他的属性又按照他的全权主权，在这个根基之上，他怎么样去平衡的运作他这些属性。我再举一个例，上一季我们学约伯记的时候提到了神是公义的神，也是大能的神。我现在请问弟兄姊妹们，假如神只是公义而不是大能，那么请问神又如何去执行他的公义呢？反过来说，假如神只有大能而没有公义，那请问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些问题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曾经有人问过我，他说如果神是全能的，那么他会不会造一块连他自己也拿不起来的石头呢？请再听一遍，假如神是全能的神，他会不会创造一块连他自己都拿不起来的石头呢？讲这句话的人呢、实在是可能我们都是用我们人的逻辑来推论神。这句话看来好像很有道理，但其实它本身隐藏了不合逻辑的原理。神能够不造一块他自己都抬不起来的石头，请问有多大能够比无限还要大呢？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要拿如果我们要说神拿一块他都拿不起来的石头，那已经是对神的观念不清楚了，而且表现我们人的愚蠢。被造的一切已经从神而造，神还需要再这样造吗？整个万有都在神托住之下微妙的运转，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根本不存在。如果大家看以赛亚书40章15节，圣经是这么说的，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我用英文讲 He weighs the islands as though they were fine dust. 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用英文就是说，他举起众海岛，就好像这些海岛只不过是非常根本，就如同灰尘般的那么的轻而易举，对神来讲易如反掌折枝。所以 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五节这一节经节就否定了人逻辑的愚蠢，神怎么可能会创造一个连他自己也抬不动的石头呢？现在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举一个例子，我们能不能画一个四方形的圆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四方形不是圆的，圆就不是四方形。神能不能造连他自己都拿不起来的东西呢？在这就把人与不能做了一个正面的冲突，叫神进到这个局限的里头，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不能够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神，从逻辑的角度，神有些事情是他不能做的。请问神有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神如果是全能万能的，他还有哪些事情是他不能做的呢？有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不讲我就下去了。
说谎。
哎，是谁呀？谁答的？
Ruby。
啊，我没有听清楚。哦， Ruby。 哦， OK， 感谢主。神他不能够背乎他自己，这是神不能做的。神绝对不能够撒谎，这是神不能做的。神绝不能够违背他与我们所立的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何等的重要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如果神既然在基督里与我们立了新约，神的救赎就是一次有功效，永远有功效。如果说神的救恩会因为人的行为而救恩就会失去的话，神在骗我们。神绝不能够违背他与我们所立的约，神绝不会撒谎。他既然应许给信靠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永生，他绝不会落空，半途而废的。我们的神不是又是又非的神。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保罗说待他只有一世，在他没有又是又非的。这些是神不能做的。神是万能的，全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凡事他都能做。但是他不能背乎他自己，他不能撒谎，他不能被约，他也不能又是又非。感谢主，假如神是善变的神，那么我们都完蛋了。神今天高兴，他赐福我们；神今天不高兴，心情不好，他就咒诅我们，降祸给我们。那我们信这位神，我们就惨了。因为神的本性的中间是彼此相互牵连的，他的人不会破坏他的公义，他的全能不会破坏他的慈爱，他的全能不会破坏他的诚信。所以约翰在这一段的经节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不但是诚信诚实的神，耶稣基督也是全能的神。耶稣基督不但是全能的神，耶稣基督也是诚实诚信的神。这两个虽然彼此牵连，但是却不会冲突矛盾。神的这种不变性，这种本能与本性之间的牵连，是使我们在神的统一性的里面表示，让我们认识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当我们用我们人的逻辑随便的想把用人的方式来分析这样一位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犯了很严重的毛病了。如果神的属性 能够在人的逻辑思维里面任凭人来分析加以随便的分析和判断的话，那么这一位神就不是神。那其实我们是神了，你说对不对啊？那么什么是神的无所不能呢？全能呢？一切的美善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这是神的无所不能，一切美善的能力也都是基于他而来，一切审判恶的能力也是源于他而来，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无所不能和他能够赏善罚恶，他用他的公义制裁，到最后他要击溃一切的恶势力，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全能，耶稣基督的无所不能。感谢主。现在我们思想呢，耶稣基督的他的属性中的平衡，我们现在回到第五节。第五节约翰告诉我们说，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死里复活世上君王的元首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全能，然后加上第五节本身一开始又讲到那诚实做见证的，所以约翰给我们看见耶稣的诚实诚信和耶稣基督的全能。第七节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驾着云降临，也是看见耶稣基督的全能。那么请注意，那诚实做见证的主耶稣基督，从整个约翰记载启示录，特别是从第一章的第五节一直到记载整个灾难期间所发生的每一个过程的细节，约翰最后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结语。这个结语是出在哪里呢？是出在第十九章的十一节。第十九章的十一节约翰怎么说呢？约翰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着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约翰在十九章的十一节，这位骑着白马的是耶稣基督，众人都看得到，看见这位耶稣，他是诚信真实，而且按着公义审判。这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用他的全能来施行审判，耶稣基督又是诚信真实。约翰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什么事呢？就是在整个启示录开始到结尾，他告诉我们这位耶稣，他是将来要按着诚信真实施行审判的主。我们在地上一切的委屈，我们为主所受的苦难，我们为主所受的羞辱，我们为主所受的论断批评，我们都不需要在乎，我们也不需要去害怕，我们也不需要去耿耿于怀，因为将来按照公义诚实审断的是这一位全能的主耶稣，我们还有何惧呢？不但如此，约翰在写信给当时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是代表古今中外，从第一世纪教会建立一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纪所有在基督里的教会的代表，包括我们毕城华人教会。当时第一世纪的教会，特别是在当时的罗马的暴君 Domitian 动米先残暴的逼迫的这个情况之下，神借着约翰写信给当时受逼迫的教会，叫他们能够怎么样子按照第五节里面所说的，他们仍然有恩惠有平安，虽然他们受委屈，他们受论断，他们受逼迫，他们 遭受到灾害，但是耶稣借着约翰安慰他们，这位诚信和全能的耶稣基督仍然会带给他们平安和恩惠。他们虽然在逼迫下，在苦难当中，在冤屈的当中，他们仍然看见这位诚实和全能的耶稣基督，他们就因此有平安恩惠，平安信心和盼望和喜乐。约翰要教会看见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他是替我们伸冤的主。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那位神，他就是那位主，他就是那位诚实做见证的，他就是那位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他就是那位身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自始至终他都按照诚实诚信在做拯救的工作，在做保守的工作，在做他全能的工作。换句话说，使徒约翰给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五节到十九章的十一节，他一直是告诉我们他是那位诚实信实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耶稣自始至终是这样的一位神，从阿法到欧米伽，从始到终，从开始到末了，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他全能的托住之下，我们虽然要经历苦难，我们也可能遭受到逼迫，看看今天这个世代，我们就有了安慰，我们就有了盼望。同时耶稣要按照他的诚信诚实第二次驾云降临，施行公正公义的审判，并为逼迫我们的仇敌替我们伸冤，他要用他口中的剑消灭一切敌对的势力，彰显他的全能。这一切的事迹和细节全部记载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九章，借着这一卷书来帮助我们看见主基督的诚信和他的大能。这也是使徒约翰在第一章的第五节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的恩惠，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盼望。今天教会即将面临很大的逼迫，敌基督来的日子近了，他要迷惑许多的人，甚至连教会都被欺骗，甚至以色列都被敌基督欺骗，与敌基督签署和平条约。等到七年大灾难的中期三年半过后，敌基督要突然翻脸跟翻书，突然把天使魔鬼化妆为光明的天使的假面具拆掉，然后就把魔鬼的真实的本身的面目突然要显出来。那个时候连以色列，连全世界的政府国家政治都惊愕呆了，他们被敌基督欺骗了。这个敌基督不是真正的基督，这个敌基督是那么的化妆为光明的天使一般， 连基督徒、连教会都被欺哄了。所以耶稣早在马太福音24章早就已经警告我们，提醒我们要警醒，要分辨，要警醒祷告等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真正的感受是从基督那而来的平安和盼望，不是别的，因为耶稣的诚信和全能。现在我们一起再来看第七节。第七节约翰说，看了那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情形，这个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旧约倒数的第二卷书，撒加利亚书12章跟14章，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 touchdown， 要在橄榄山上，那个时候山要向东向西分为两半，地大震动。耶稣 touchdown 到地上的时候，他要用他口中的剑把所有的敌对基督的势力全部粉碎消灭掉。我记得我曾经讲过，美国的 Holiday Inn 曾经要在橄榄山上建立一个大饭店，结果呢，这个地质学家回去跟 Holiday Inn 的老板报告说 No way， 不可能，因为在橄榄山上有一个非常深的地层的断层 seismic fault， 地震的断层，说那里不能够盖饭店。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是在好几十年前的事情。这一件事情证明了神所启示的话语在撒加利亚书里面，神的话是那么的真实。因为橄榄山的地层的断层是为耶稣基督第二次来 touchdown 来做准备、做铺路的。感谢赞美主。约翰在第七节见证说，这位主耶稣基督他还要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约翰告诉我们说，全地的人都要看见他骑着白马降临，带着众天使天君，包括众圣徒。请问这些众圣徒是谁？这是记载在启示录19章。这些众圣徒是指已经睡了的基督徒，就是已经死了的基督徒，他们要跟着耶稣基督一同回到地球上，然后我们的身体要先复活。这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的。这些众圣徒的身体要复活，与他们的灵魂结合，然后我们这些还在地上还没有死去的基督徒，我们突然我们的身体要怎么样的，要突然也要改变。那么请注意，这个里面当然有主基督第一次半空中的来跟第二次 touchdown， 七年大灾难前跟七年大灾后的区分，那有分别的哈。不过 anyway， 大家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主请注意在第八节，特别注意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法，我是 Omega， 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第八节，这位耶稣基督自己做了自我的宣告，跟第七节先知们所做的宣告是不一样的。第七节是先知们做的宣告，先知们在旧约里面就讲到了，说他会驾着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 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个是在旧约几卷书里面先知们告诉我们的。但是到了第八节，是神主神宣告，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宣告，他说我是阿法，我是欧米伽，他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第七节跟第八节是两个不同的宣告，这两个不同的宣告以耶稣基督的宣告为最重要，而耶稣基督在第八节的宣告带出几个重要的重点。第一，耶稣他说我是希腊罗马世界的主宰。耶稣的意思，按照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几个帝国，包括埃及帝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这几个帝国记载在整本圣经这将近1600年时空里面所发生的这几个帝国的更迭，从埃及帝国到罗马帝国。而耶稣基督在第八节自我的宣告，耶稣实际上耶稣在说，我是从埃及帝国到罗马帝国，我是阿法欧米伽，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历史的主宰。这是第一。第二，耶稣在第八节中的宣告，他也指出他自己是过去那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自由拥有的耶和华神，他已经听见苦难中的人所发出的哀声，而且他已经施行了拯救。而耶稣基督在第八节同样是告诉这七个教会，也是告诉我们 Peoria 必成教会，他说你们今天在21世纪和当时那七个教会在第一世纪，他们受到罗马窦米先皇帝的逼迫，今天21世纪我们教会所遭受到的逼迫，耶稣在告诉你跟我，我当时如何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我即将不久的未来，我也要拯救你们脱离敌基督的逼迫和威胁。他要为我们伸冤，这是第二个 point。 第三，耶稣基督在第八节所做的自我的宣告，也是告诉我们他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因为在旧约里面，耶和华借着众先知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耶稣基督他在新约里面，他也一再的重复，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耶稣基督就是和旧约中的耶和华同样的说， I am who I am， 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基督是告诉众教会，也告诉你我，他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宇宙被造的天君是耶稣基督的仆役，天上地下所有的信徒也是耶稣基督的仆役。耶稣基督一发出命令，事情就要照样的成就。耶稣基督在第八节所做的自我的宣告的最后一个 point， 就是他是全能的，他过去救赎，他是诚实的，他仍然要按照他诚实的诚信，他要最终完成救赎的工作。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有这么样的一位基督，我们还有什么恐惧害怕呢？我们在地上会有绝望，但是当我们看到神的话，看到这段的经节，我们就从绝望中我们得着盼望， 我们从灰心中得着鼓励，我们从忧伤中带来喜乐，我们从忧虑中带来的平安。我最后做一个结论，由于基督的诚实和全能，我们都能够体验到许多的恩典。第一，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见证，他也见证上帝，我们就得以认识神。第二，由于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就得以脱离罪恶的辖制。第三，由于他要驾云再来，他是这一位人子，又是那一位神子，我们就知道神的国度必定要在地上完全的实现，就是新天新地要在地上实现，我们就有了永恒的确据和把握。在困境的当中，我们学会感恩，让我们学习赞美，我们都是一群蒙爱的人，也是一群有盼望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有这样的看见和认识吗？你有这样的信心和盼望吗？你有这样的平安和恩惠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从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引发出了这样的看见和认知，带来了信心和盼望，有了平安与恩惠，我现在就要挑战你。第一，是不是从现在起你就能够活出与这样的认知、看见、信心、盼望、恩惠、平安相称的生活和见证？保罗说，你们要与你们行为与你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的生活和见证也是与我们蒙恩的这个恩召有相称。主耶稣既然活出诚实的见证，也诚实做见证，我们也就必然能够，因为他带出生命的大能，我们也能够诚信诚实，我们也能够活出基督大能的生命。若是你真的看见认知，而且信心充足，这位主耶稣是真的带给你盼望，又从他那里得来的平安和恩惠，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信赖交托这一位诚实又全能的主耶稣呢？我们在他的手中有何等的保障与稳妥呀！感谢赞美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诚信，因为你的全能，我们才有福音的确据和稳妥，我们才有永生的把握。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